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听众朋友好，欢迎收听明慧广播电台，您现在听到的是第1244期空中明慧周刊。
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海外宣言政法修炼活动简报、中国大陆宣言近期遭迫害案例选灯、修炼原地、时事评论、科技与器官移植能成为通往永生的途径吗？文化频道两篇。
现在请听详细内容。首先请听海外综合海外学员政法修炼活动简报。2025年9月3号，美国德克萨斯州资深联邦参议员约翰·科宁加入参议院法轮功保护法案共同提案人的行列。提案人泰德·克鲁兹参议员正在与其他六位共同提案的美国联邦参议员联合推动法轮功保护法案。法案指出，中共仍在参与活摘法轮功学员的器官暴行，法案将对那些参与活摘器官的个人或共谋实施制裁，对中共追责。8月下旬，德州参议员帕克斯顿、德州众议院多数党领袖奥利弗森等10位重量级议员分别致信克鲁兹参议员，强烈支持法轮功保护法案，感谢克鲁兹参议员在这个关键问题上所做出的努力，并敦促该法案在联邦参议院迅速推进。帕克斯顿参议员在信中说，在2021年第87届议会，我带领德州议会通过了谴责活摘器官可怕行径的决议。此外，在2023年第88届议会期间，德州议会通过了参议院第1040号法案，对这一暴行表达了明确立场。该法案禁止德州医疗保险公司支付涉及从事活摘器官国家的器官移植。德州的领导力应该通过您的努力延伸到联邦层面，这是理所当然的。奥利弗森众议员在信中说，20多年来，这些有信仰的人们仅仅因为他们的精神信仰就被肆意拘留、酷刑折磨，甚至活摘器官。历史会铭记这个世界对这些暴行做出了怎样的回应，美国千万不能保持沉默。奥利弗森说，法轮功保护法案为追责并保护无辜生命提供了一个重要途径。他敦促克鲁兹参议员与联邦参议院的同仁一道，促使这个具有历史意义的法案迅速获得通过。
9月7日星期日，大纽约地区部分法轮功学员逾千人及法轮功支持者冒着风雨，在纽约第三大华人社区布鲁克林八大道举行盛大游行，向社区民众送上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的祝福，并感谢美国国会众议院日前通过法轮功保护法案。美术教师罗米娜说，光是看着游行的一切，我就能感受到他们的能量，令我非常钦佩。真善人都是充满力量的词汇。费南德斯认为，法轮功学员的游行很特别，感觉非常平和。我看到游行就感到一种内心的平静。他表示，深沉的鼓声与功法的舒缓演示动作都让他如此感觉。他认为法轮功的游行对社会及整个美国都有积极的影响，能让人们知道其实是可以怀着平和心态生活的，这对人们是很好的影响。
纽约的哥伦比亚大学秋季开学之际，学生团体在校内外摆设摊位自我推介，欢迎同学们加入。法轮大法社团9月3号受邀参加宗教生活活动市集活动，展示了动工功法。不同族裔的学生来到法轮大法社团的摊位前，接过真相和笑脸花，留下联络方式，希望参加活动。
美国麻州、罗德岛州及纽约州的部分法轮功学员8月29日至9月1日参加了位于马萨诸塞州西部北安普顿的第208届三线游乐节，向当地民众介绍法轮大法真善忍的美好与传递希望。他们在大法展位上演示祥和舒缓的法轮功五套功法，揭露中共跨国镇压的真相。当地民众和游客赞赏真善忍的美好，支持法轮功学员反迫害和揭露邪恶的正义之举。
9月1号是美国劳工节，美国大华府地区的部分法轮功学员参加了马里兰州肯辛顿的劳工节游行和庆祝活动。第一次听闻法轮功的民众感谢学员把世界需要真善忍的信息带给他们。很多已经了解法轮功真相的人想深入了解法轮大法，有些人留下联络方式，期待尽快学练法轮功。还有些当地民众在呼吁制止中共迫害法轮功的征签表上签名。观看游行的保罗用相机拍摄花车上的功法演示，他说这是他第一次见到法轮功学员的游行队伍。保罗说，这个信息很棒，我认为我们确实需要更多真善忍，绝对需要。
9月6日，旧金山湾区弗里蒙市的法轮功学员在中央图书馆再次举办免费交工班，来参加交工班的各族裔居民学练五套功法后纷纷表示，法轮功非常好，他们受益良多。印度裔居民莫西尼很高兴有机会学法轮功，他说，我喜欢今天的交工班，这是我第一次参加法轮功交工班，我感觉非常好，感受到能量，感受到慈悲的力量，我变得安静，变得有神了，我感到精力充沛，身体上的疼痛也得到缓解，离我而去，我感到快乐。他表示他喜欢法轮功的真善忍，这是很好的原则，但是我要在忍字上下功夫，我要不断地遵循这个原则。
2025年7月至8月，哥伦比亚法轮功学员在第二大城市麦德林的市议会和麦德林所属的安蒂奥基亚省议会总部举办了两场真善忍美展。法轮功学员受邀在议会中发言，向议员们介绍法轮大法和真善忍美展。多位议员观看了美展，安蒂奥基亚省议会主席议员贝罗尼卡·加西亚赞赏美展具有深刻的现实主义内涵。他说，这些画作展示了修炼的和平与美好，也揭露了中共对法轮大法实施的迫害与暴行。作为议员，我对法轮大法群体表达真诚的支持，并强烈反对针对社会中该群体成员的恐怖和暴行。麦德林市议员胡安·德拉奎斯塔祝贺法轮功学员展出这些高质量的作品，他说，能在市议会展示这些美丽的画作，传达关于这个社会现在和过去的信息，对我们来说是一种荣誉。许多作品揭露了共产主义如何从人类的尊严到社会的行为及本质等方面影响着人们。
9月2日，来自澳洲各地的部分法轮功学员汇聚首都堪培拉国会山，于上午11时在澳洲联邦议会大厦前草坪举行了新闻发布会，揭露中共近年来不断升级的跨国镇压，并呼吁澳洲议会采取行动制止中共的迫害和渗透，以保障所有澳洲人的权利和自由，保护社会凝聚力。多名法轮功学员发言，以亲身经历简述了在澳洲这片自由的土地上所遭受的来自中共黑手的迫害，以及所见证的中共代理人对澳洲各界的威逼利诱。
来自欧洲十多个国家的法轮功学员8月29号傍晚在奥地利维也纳斯蒂芬广场上演示功法，告诉人们法轮大法的美好。随着夜色渐浓，他们在点点烛光下静静打坐，纪念26年来被迫害失去生命的法轮功学员。意大利警察阿米奇和家人一起来维也纳旅游，在广场上和学员交谈后，全家都签名支持法轮功学员。身为警察的阿米奇非常明确自己的职责是保护民众，所以他说，无法理解为何中共的警察会如此对待法轮功学员， 我希望有很多很多的欧洲人签名，能够有所作为。欧洲多国法轮功学员8月30号在维也纳国家歌剧院旁边的海尔莫特吉尔克广场举办集会活动，展示功法和揭露中共的迫害。欧洲天国乐团也进行了演奏。下午3点，法轮功学员的游行队伍从集会地点出发，沿着环城大道开始围绕内城最主要景点游行，途经国家歌剧院、玛利亚特雷萨广场、英雄广场、霍夫堡王宫、议会大厦、市政府大厦，穿过几条著名购物街，最终回到出发地。很多行人驻足观看，并签名声援法轮功学员反迫害。
西班牙法轮功学员8月23日和29日来到西北部城市圣地亚哥德孔波斯特拉市中心的杜拉尔广场，设立法轮功信息展位，讲真相并征集反迫害签名。路过的朝圣者、观光游客以及当地居民看到法轮功信息台所展示的中共残酷迫害法轮功学员的展板后感到震惊，纷纷前来了解和咨询。在阅读展板和真相传单后，很多人主动到信息桌签名，以帮助制止迫害。安吉拉女士今年57岁，是活动场地附近的居民。她看到展板上法轮功学员被酷刑折磨的图片，眼泛泪光地和学员交谈。她主动要求签名，并说签名的意义重大，因为这是为了自己的儿女，为了下一代有更好的社会环境，为了真善人为原则的价值观不再被社会泯灭。
瑞典法轮功学员9月5号至7号连续3天下午在诺贝尔博物馆前和斯德哥尔摩音乐厅旁举办讲真相征签活动，呼吁民众关注法轮功，共同制止迫害。人们明白真相后都主动接过签字簿来签名，表示很愿意为结束迫害助一臂之力。一位居住在当地的年轻人，当他了解到中共迫害修炼真善人做好人的法轮功学员，特别是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真相后，表示必须要制止。他说，这绝对是在杀人，太可怕了，那几个视频我都看了。普京接受采访时证实他与习近平谈到有关器官移植和活到150岁的内容，这都是事实啊。
2025年8月，法国巴黎法轮功学员在夏特莱意大利广场和美丽城街区分别进行了弘法和讲真相的活动。时至暑假，法轮功活动引起了游人和当地民众的关注。人们被法轮功祥和的功法吸引，被中共的迫害震惊。他们在反迫害征签表上签名，要助法轮功一臂之力，制止中共的迫害。阿米塔纳是瑞士一家医疗卫生产品制造公司的顾问，赞扬法轮功学员做得很好，并说真善人是强大的价值。他接着说，真是真实，善特别重要，能让人互相照顾，忍是一种美德，如果我们没有耐心，很难达到目标，忍不容易做到，因为我们处在一个快节奏的时代，都想要尽快得到一切，但有时生活需要我们等待，我们也意识到忍耐的过程也让我们成长，更容易去接受某些东西，忍是必须的。
以色列法轮大法学员8月21号在耶路撒冷、特拉维夫、雅法和贝尔谢巴市举办了信息日活动，向民众介绍大法，并讲述法轮功学员在中国大陆因坚持信仰而遭受中共迫害的事实真相。学员们演示功法，发放资料，并征签反对活摘器官等。许多以色列民众驻足了解真相，在征签表上签名。一对父子在征签表上签了名。父亲说，这正是我们现在需要的真善人。我们已经厌倦了分裂、仇恨和斗争，我们不再需要这些了。
下面请听大陆综合，中国大陆学员近期遭迫害案例选登。四川省达州市大竹县法轮功女学员彭祖银61岁，余胜华56岁，佘姓敏， 罗福琼58岁，2024年10月被警察绑架关押在达州市复兴看守所，目前已经被非法判刑。彭祖银被网判4年，勒索罚款10000元。余胜华被网判2年半，勒索罚款5000元。佘姓敏被网判2年3个月，勒索罚款4000元。罗福琼被网判2年，监外执行，罚款3000元。彭祖银、余胜华、佘姓敏2025年8月27日被劫持到成都监狱继续非法关押迫害。
江西省南昌市三名法轮功女学员刘永英、李芬玉、陈冬梅近期被南昌市西湖区法院非法判刑。刘永英7月15号被非法判刑3年3个月，并勒索罚金10000元。李芬玉、陈冬梅8月15号均被非法判刑3年2个月，并勒索罚金7000元。因坚持修炼法轮功，三人都多次被绑架关押迫害，在劳教所冤狱遭惨无人道的迫害。去年8月21号下午，刘永英被南昌市青山湖公安分局、铁路公安等多个执法部门的人冲到家中非法抄家绑架。今年3月13号，李芬玉、陈冬梅在散发反迫害、揭穿谎言的真相资料时，被不明真相的常人恶告后被绑架，被非法关押在江西省南昌市第二看守所。
湖北省麻城市法轮功学员胡碧波，女，今年49岁。2025年8月28日被麻城市法院法官在没有通知其家属，也没有胡碧波到庭的情况下非法判刑3年，勒索罚款3000元。今年61岁的法轮功学员方红兵被非法判刑3个月。2024年5月29日下午，时年48岁的胡碧波和60岁的方红兵在麻城市忠义镇给百姓讲法轮大法好的真相，被忠义镇派出所警察绑架非法审讯，第二天被非法关押到黄冈看守所构陷。胡碧波已被关押迫害的身体瘦弱单薄，非法庭审时倒地休克，双手呈抓钩状。
宁夏回族自治区固原市法轮功学员张丽芳到银川市女儿家，今年3月29号前后，在街上给百姓赠送真相资料，遭银川市兴庆区公安警察绑架，被非法关押到银川市看守所。近日获悉，张丽芳被银川市西夏区检察院构陷起诉，她被西夏区法院冤判2年6个月。目前他已被送往宁夏女子监狱关押迫害。1999年7月中共疯狂迫害法轮功后，张丽芳姐妹四家七个修炼人遭受了绑架、关押、抄家、劳教、判刑、骚扰等方式的迫害。张丽芳三次被非法劳教共5年，2019年9月被绑架非法判刑3年。
云南昆明市77岁的法轮功学员张真一，2025年8月28日被西山区法院法官普惠俊非法判刑2年，勒索罚金20000元。她丈夫苏泽生2024年12月21日被法官普惠俊非法判刑4年，勒索罚金40000元。张真一女士于1947年出生，原普洱中学数学老师。她从小身体就不好，之后又患上多种疾病。1998年修炼法轮大法后，全身的疾病不翼而飞。修炼法轮大法使张真一的脾气性格也发生了很大变化，性情变得平和了，能够宽容别人了，因此受到家长和学生的好评。
天津市宝坻区62岁的法轮功学员王文国女士，今年1月5号出门讲真相时遭人恶告，当天被绑架到宝坻区新建派出所。随后多名警察闯到王文国家非法抄家，2025年8月29号被宝坻区法院非法判刑1年0两个月，勒索罚金8000元。这是王文国第二次遭中共非法判刑。
山东省冠县法轮功学员范秀琴，2001年7月20日遭乡政府610人员绑架和酷刑殴打8小时，他的左眼被打瞎，他没钱医治， 导致双目失明。此后13年间，范秀琴和丈夫屡遭中共人员抄家和骚扰，生活艰难。范秀琴在经历又一次不法人员的抄家恐吓后，2014年6月含冤离世，终年53岁。
江苏省常州市金坛区沈金春曾患肝硬化、肝腹水，在医药无救的情况下练法轮功后康复到无病一身轻的状态，什么重活都能干。1999年7月中共疯狂迫害法轮功后，沈金春被绑架关押迫害，遭冷冻23天，只穿裤衩，连日带夜空调降至最低对着他吹，导致他四肢关节肿胀，严重变形，致残致瘫痪，于2022年8月10号含冤离世，终年78岁。各位听众，您现在收听的是空中明慧周刊，现在是修炼园地节目时间，有以下的文章和大家分享。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破除理论理性魔障，找回真我，读反思理论理性的历史命运有感，作者中国河北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5年9月7日。我是一名文科生，在一所不错的学校中接受了文科教育，学习成绩也还算不错，一直以来我都感到有一种物质在阻碍着我的正信，让我无法完完全全地保持对神、对师父的坚信。可是我却一直不明白它到底是什么。在读了同修的交流文章《反思理论理性的历史命运》后，我恍然大悟，原来就是这个所谓的理论理性啊！我一直对哲学很感兴趣，当然也被他那严肃的外衣、深刻的语言所吸引，特别是西方哲学，在我眼里总有一种独特的魅力，仿佛学懂了它就能掌握真理。那所提倡的理论理性也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在无意中我也将理性摆到了最高的位置，并用它衡量一切。这种无意间给自己输入的毒素，正是抑制我正信的关键因素。在学习到欧洲思想解放运动的时候，我也学到了人的地位在上升，神的地位在下降。但是在学校的灌输下，在魔鬼的精致谎言下，我们相信了这是一场思想解放运动。当时在学习这些的时候，我还能看清那些攻击神的行为是错误的。可是等学到理性主义的时候，我真的不知道它有什么危害，于是就认可了它的地位。其实从中也可以看出邪恶的狠毒，他们让老师们对一群懵懂无知的学生放毒，在潜移默化中加强不信神的因素，让这些孩子在邪路上越走越远，而他们自己却还以为真理在握。人竟是如此的可悲，将理论理性推上神坛，人便更加无所忌惮地为利益而活，在争夺利益中无知地造下巨业。我也明白了很多现在的知识分子为什么会那么傲慢与自负，原来他们中的很多人也受了理论理性的影响，误认为自己掌握了真理所致。看了这篇文章后，现今世界上的诸多乱象也都有了原因。人们将理论理性作为衡量标准，而不是神的指令，那么邪魔就会趁虚而入，道德就会一路下滑。就连宣传淫乱的作家也能在死后被现代的年轻人所追捧，很多人已经失去了明辨善恶的能力。这样一个混乱的时期，给修炼者造成了很大的干扰，因为那些邪恶的安排有的很隐蔽，让人无法辨别。但是我觉得，如果学好法，就一定能破除各种各样的毒素，找回真我。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磨难中实修，启迪人本性善良的一面，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5年9月7日。 那天我和丈夫突然遭绑架抄家，我被单独关押在一间屋子里，一个年轻的警察负责看管我。突然发生这样的事，我猛醒，开始向内找为什么出现这么大的漏。找到是怨恨心，也是心惹的祸。这时一阵阵咳嗽声打断了我，我看着这个看管我的年轻的小伙子，他的年龄和我的孩子年龄差不多，他的咳嗽声接连不断，一阵比一阵猛烈。我突然很心疼他，就说：孩子，咳嗽得这么厉害，没吃药吗？他抬起头看着我，他可能看到了我的真诚，那丝敌意和冷漠消失了，说：我吃药呢，可是不怎么管用。我说：现在白费的挺多，别耽误了，输点药吧。他脸上出现了笑意，很礼貌地说：阿姨，谢谢你。我很欣慰，就对他说：我们没犯罪，希望你做一个正义善良的人。他看着我，表情很无奈，也很同情。第二次见到他，是我被关进看守所后的所谓提审，也是这个男孩和另一个警察。他看到我第一句话就说：阿姨，你还认识我吗？我听您的话了，我输了点液，现在好多了。那天我的身体状况不太好，只是微笑地看着他，嘱咐他记住我对他说的话。第三次见到他，是我被取保释放那天，他和所长来见我，隔着玻璃窗，看到我出来的那一刻，他像见到久别的亲人一样高兴地向我挥着手，我也高兴地向他们挥手。他说：阿姨，我听您的话了。我嘱咐他一定要做正义善良的好人。很遗憾，我没有能给他再多讲真相。在以后去派出所要我的东西和递送材料时，再也没能见到他。后来听儿子说，他在他职权范围内还是给了一些指点和帮助。我相信他在心中已做出了善良的正念的选择。那两个参与迫害我们的主管警察把我和我丈夫送看守所那天，在我丈夫衣兜里搜出了200元钱，丈夫递给我让我拿着用，我让丈夫拿着用，我们俩都为对方着想，互相推让着。其中一个警察看了感叹道：你们夫妻真的是好人。我说：好人也被你们送到这儿来了，你们知道吗？这是你们的罪证，将来你们怎么办？那个警察说：也许吧，他们这是执行上面的命令。有一个很凶的年轻警察，我和他一讲真相，他就大声喊叫，要收拾我。去医院检查身体时，我向医生讲真相，他还是不让我讲，又恶狠狠地说要收拾我。我看着他叹了口气，我说：哎，这孩子。可能是我真心为他好的心打动了他，从那一刻开始，他沉默了，再也没大声吼叫过我，语气也和善了很多。那天我又去派出所要我的东西，出来时正好碰到他，我微笑着和他打招呼：来了，孩子。他看到是我就说：你又来干什么？我说：来拿我的东西呀。正说话间，开过来一辆车，他说：小心，有车别碰到。那语气发自内心的为我好。走出派出所大门，我觉得天空很蓝，空气很新，我为他的改变而欣慰。看守所副所长也是个很善良的人，我们长谈了一次，他发自肺腑地说：如果我是老板，我一定选择用你们这样的人。 当他告诉我给我办了取保时，由衷地说，你没有托关系走后门，也没花一分钱，但是我们决定给你办取保回家，希望你回家后再也不要来这里。我知道这里本来就不是我们应该待的地方，一切是由师父说了算，旧势力因我的执着和漏想置于我死地。师父看我还算有正念，就将计就计，将坏事化为了好事。看守所有一个很凶的漂亮的女狱警，一次对我大声吼叫，你知道你什么时候死吗？我说，我们什么时候死谁都不知道，所谓生死有命，富贵在天。他不说话了。我离开看守所那天正好是他值班，他看着我用很关心的口吻告诉我，回家后去医院好好检查一下身体，也相信一点科学。那双美丽的大眼睛没有了凶光。由于丈夫还被非法关押，我回来后和亲人奔走于派出所、看守所、检察院、法院间，通过写信和递交法律方面的材料讲真相，过程中怕心越来越少，好像是面对一次减少一点。我原来是一个很脆弱、怕心都很重、正念又不强的人，经过这次磨难，师父的慈悲保护和巧妙安排，让我真切体验到了师父的慈悲无处不在和大法的庄严神圣，也意识到了修炼的严肃。我深深的痛悔20多年来自己每天喊着大法好，却没能真正实修，因为平时学法少，不入心，流于形式，造成修炼状态不好，做事正念不强，不能坦坦荡荡，这也是我最大的遗憾，没有足够的正念解体这次邪恶迫害。我开始利用一切可利用的时间多学法，字字入心，也看到了以前学法时看不到的法理，发正念时想到那些公检法司部门的人因不明真相破坏佛法造下的罪业，他们将来怎么办，竟然眼泪止不住的流，对他们没有一丝的怨恨，只是惋惜与遗憾。迫害中同事家人都毅然选择了正义，站在了大法的一边。我的老板娘看到我后说，看你憔悴了许多，我真的好心疼。我的同事在一边抹眼泪，老板的女儿说，我姨主打的就是善良。他们都知道大法好，但是在邪党的统治下敢怒不敢言。我给丈夫的单位和孩子的单位领导也写了真相信，希望丈夫单位的领导出面写信证明丈夫是个公认的好人，在法庭辩护上能起到正面作用。当我找到他们单位的领导阐明我的来意时，他们的领导很爽快地答应了。谈到丈夫在里面的艰苦，我止不住自己的眼泪。他们单位的会计是个很善良的人，看到这一切眼含泪水不断地安慰着我。等我走后，他送我出来，一直到看不到我还在门外站着不进屋。我感叹生命明白的一面都为自己做出了明智的选择。我回家时，哥哥嫂子看着我，眼里含着眼泪说，看到你像只孤雁，真的很心疼。我说，我真的没事，别人看我苦，我觉得不得法的人才是真正的苦，我已不是当初那个脆弱的我，我有最最伟大的师父，我心中有法，我是这个世界上最幸福的人，是大法给了我坚强的意志和面对苦难的勇气。侄女儿见到我就落泪，我不断地给她讲真相，终于侄女儿也有了正念，她说，老姑，现在我已经由原来的20% 再到 80%， 到现在 100% 支持你。侄子看到我，把我紧紧抱在怀里，哭着说，老姑，看到你，我心里就踏实了，我理解你，支持你，你一定好好修。我说，孩子，这是这个新年我听到的最欣慰的话。人之初，性本善，就因为人还有本性善良的一面，慈悲的师尊才一再延续时间，一再为众生承受。大法弟子也在尽全力，在磨难中告诉人真相，希望善良的人得到救度。经过一番历练，当初脆弱的我变得坚强，面对苦难不再惧怕，变得乐观坚韧。我时常想，如果不是得了大法，在这个道德下滑的社会，我不知滑向何方。是慈悲的恩师捞起了我，洗净了我，重塑了我，我是多么的幸运。愿把这无尽的感恩化作精进的动力，修好自己，助师救人。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国宝队长站出来为法轮功说公道话，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5年9月9日。自从1999年有幸修炼法轮大法以来，我的身心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身体变好了，月经规律了，整个人的气色变好了，皮肤也由之前的黑罗汉变成了邻居口中的满面桃花，整个人也由自私自利、怕吃苦、懒惰、虚荣、妒忌、喜怒无常、好勇斗狠，变成了现在的勤劳、善良、宽容、忍让、先他后我，对工作认真负责，对家庭关心有加，相夫教子，孝敬老人，尊重兄长，对待亲戚朋友有礼有节，整天乐呵呵的。1999年7月，中共恶党疯狂迫害法轮功，在中国大陆的大法弟子都受到种种迫害。我经历了挚爱的母亲被迫害致死，自己被迫离婚，被非法开除公职。虽然遭受了如此多的迫害，我从来都没有动摇过对师父、对大法的坚信。相反，每一次邪恶的迫害都让我更加看清了中共恶党的邪恶，以及被邪恶利用参与迫害的众生的可怜与可悲。更重要的是，看到师父的无限慈悲和大法的无边法力。真心的希望那些还在参与迫害的人早日明白真相，不要再参与对法轮功的迫害，加倍弥补自己造成的损失，为自己和家人保住一个美好的未来。第一部分，国宝队长站出来为法轮功说公道话。我因休假回家被邪恶绑架，非法关进看守所，邪恶之徒想方设法罗织罪名，就让我工作地的国宝对我展开地毯式的搜索，所谓的证据。国宝队长到了我工作的学校做调查，我的学生、同事、领导都对我做了很好的评价。当时他们就看了学生写给我的信，大约有30-40封信。我当时由于时间很紧，就没来得及看，还放在我的办公桌上。记得当时就随手打开了一封，是我们班一个学习成绩很差的学生写的。他说，某老师，你是世界上最好最好的老师。其他学生写的信我都没有看，也不知道写的什么内容。那位国宝队长看完了所有的信件之后，来到看守所看我，就当着那些百般羞辱我的国宝警察的面对我说，他是代表我的校长和教育局局长过来看我的，
如果我是一个不务正业的人，他们都不会来见我的。他还说，看到我的学生给我写的信，他们都很感动。全县1000多个乡村教师，没有一个老师能让学生如此爱戴，如此喜欢，写的信让人如此感动。我就告诉他，我就是按照法轮功师父教导的真善忍来教导我的学生，来做好我的工作。面对这样一群留守儿童，我不仅教他们知识，还关心他们的生活，力所能及地帮助他们，关心他们的心理健康，认真对待每一位学生。他们的平均学习成绩由当初的20多分提高到能够及格了。这期间花了不到2年的时间，在那样一个生活环境艰苦，大部分学生语言无法交流，生活环境极度贫困的地区，能够取得这样的进步，都离不开师父和大法的指导。他问我什么时候哪一节课教学生真善忍，我回答，我每时每刻都是按真善忍做人做事的。他沉默了。面对百般羞辱我的当地警察，他们都无语了，因为他们整天羞辱我，不配做一名教师。后来，他多次申请还要来看我，都被当地国保警察拒绝了。后来在非法开庭的时候，家人告诉我，法官当庭宣告我对待工作非常认真负责。后来得知他的职位高升了，远离了那个参与迫害好人的死亡位置，国保大队。这就是他善待大法弟子得到的福报啊。第二部分，干部明真相，为大法弟子说公道话。由于我学法差，练功也没有坚持，更不要说讲真相了，所以对体制内参与迫害法轮功的人员，除了恨就是怕，根本生不出慈悲心来。被非法关押回到家，邪恶的迫害如影随形，社区警察通过联系家人，说是要我的照片，让我写不练功的保证，借口是可以抹去黑名单。我根本就不愿意见他们，只是让家人不要配合，不要相信共产邪党的鬼话。后来社区警察就让村干部打电话劝我写所谓的保证，我就讲真相，让他们不要参与迫害。后来所谓的清零行动，社区警察要来家见面，我开始是很抵触，后来又想既然来了就讲真相，平时还找不到机会。来的是2位年轻警察，他们开始不进门，我礼貌地让他们进屋坐，倒水递水果，他们都不吃。他们开始问我有什么困难，我就开始揭露邪党的迫害，不让我正常工作，凡是我工作的地方他们都要去骚扰，让公司领导把我监控起来。公司领导说他只能管我上班8小时，工作之外他们就管不了。后来我迫于压力辞职了，又来到新的工作环境，他们又来骚扰我，一次又一次地失去工作，现在吃饭都成问题了。他们就说国保警察的行为太不对了，他们给我向上面反映。后来又换了一个女民警和他们一起来，借口是看看我，关心我。我当时心态不好，直接就问他们，我因为信仰真善忍遭受迫害，现在饭都吃不起了，你们来干什么？我按照真善忍做好人有错吗？他们自我解嘲地说，我们穿着这个衣服对你们是有压力，然后说了一些客套话就走了。后来通过学习师父的讲法，我的心性提高了，知道他们才是最可怜的生命，应该慈悲地给他们讲真相。我阅读了明慧周刊上的相关文章，同修介绍说让他们拿出相关文件，他们来的法律依据是什么。当社区民警又来时，我就没有让他们进门， 就问他们，你们到我家里来是依据国家的哪部法律，哪条法规？那个民警直接吓得后退了两步，后面一个民警拿着手机给我录像。我义正辞严地对他说，不允许录像，你这是违法行为，我可以起诉你。他立刻停止了，灰溜溜地走了。看着他们远去的背影，我真的觉得他们真可怜啊。他们走后不久，派出所所长就给我们这里的干部打电话，说要见我。我压根儿不想见他们，就离家办事去了。他们来扑了个空，就去找我家人劝说，让我写不练功保证，他们就不来找我，否则这是他们的工作，他们还会来。我坚决不配合。后来干部的电话打到我这里来了，说他们要见我。我当时正在申诉，想着来了正是讲真相的好机会，于是就由干部带领他们过来了。大家坐下之后，他们还没有开口，我就直接说，你们可以打听一下，社会上的偷抢、杀、黄、赌、毒，哪一样是我们练法轮功的人去做的？我们师父教我们按照真善忍去做一个好人，我就是按照真善忍做个好人，却遭受如此严重的迫害，多次失去工作。我们农村出来的农民找一个工作真的不容易，父母含辛茹苦地把我养大，现在社会竞争激烈，很不容易才找到一份工作，我是尽心尽力的工作。工作当中得到领导和同事的一致好评，就是因为我信仰真善忍，按真善忍做好人，多次失去工作，家人为我承受了巨大的压力，母亲被迫害致死，这场迫害给我和家人带来了无尽的痛苦。我哽咽了，干部就补充说，是的，我们是一起长大的。派出所所长也同情地说，是的，我们都是农村出来的，找个工作不容易。干部补充道，他是两次失去工作了。所长接着说道，是啊，没有办法，这是我们的工作。我接着说道，是的，我也理解你们的工作的难处。法庭上律师都说这是一场运动，运动都有结束的时候，希望你们都能在运动结束的时候对得起自己的良心。接着我又讲到天安门自焚的疑点，讲到迫害法轮功没有法律依据，讲到公安部规定的14种邪教没有法轮功，国务院的第500号条例已经废除了对法轮功书籍的出版禁令。当时没有说清楚，我就直接拿出我的申诉材料，包括以上提到的两份他们的内部文件，一起递给他们看。所长就说，太长了，看不完。我就提出让他们带回去看，他们就说，如果我不写保证，他们还会来找我。我就说，你们先看看资料吧。他们出门了，干部就说，让我欺骗他们，假写一份，就如欺骗鬼一样。我坚决地说，不。但是我看得出，干部是出自于善心，不想我再被迫害。第三部分，民警明白真相，为法轮功说公道话，理性选择辞职。后来，社区的年轻民警又来了，我直接对他们说，我给你们所长的资料，你们没有看吗？他们说不知道。我又拿出一份申诉材料给他们看，他们立刻要拍照，我就说，你们拿去看吧，我还有一份。他们就走了。最后，民警又给我打电话，说是工作，要和我见面。见面我就问他，看了没有？他说，交给上面了，上面什么都没有说。接着我就说道，我被非法解聘工作的事情，我需要单位给我一个解聘文件，他们都不敢给。他们说，就是依据国保警察给他们的一个什么文件，就解聘我了。我不解地说道，难道国保警察给他们的一个什么文件， 就可以作为执法依据，或者当作法律条文来使用吗？这时我看见他沉默了。我又讲到他们的一些违法行为，我真的是带着慈悲心给他讲，丝毫没有当初的仇恨、怨恨、争斗。说到那些细节之处，我都落泪了。也许是我的心性提高了，也许是他也是接到所谓的国宝的文件、610的文件当作法律依据来参与迫害，他明白的一面终于懂了，终于明白真相了。他就说了一句，当时国民党和共产党争夺天下，共产党肯定要说国民党不好。我说那是政治斗争，而我们师父是不让我们参与政治，是教导我们按真善忍做一个好人、更好的人的。这位年轻民警每次见我都说要帮我解决问题。我问他他们怎么说，他尴尬地说他们什么也没说。于是他就离开了。看着他远去的背影，我发自内心的希望他不要再参与迫害，真心的希望他好。从那以后，他肯定是听明白了真相，再也没有来所谓的关心我了。后来听说他辞职了，真的为这个生命的正确选择而欣慰。通过这件事，我的心性提高了，从当初的对公检法人员的害怕、仇视、怨恨，转变成了同情、可怜、慈悲，发自内心的想救度他，让他们明白真相，真心的奉劝他们，不要再参与迫害法轮功了，回头是岸，善待大法弟子，善待法轮功，得福报，不要把生命献给共产党，当他的陪葬品，千万不要死了去见马克思啊，我们都是中国人，自己的生命自己珍惜啊，不会再有第二次机会了。希望大家都能摆正摆好自己的位置，在大灾难来临前得救度啊。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修去执着，母亲走过病业磨难，作者辽宁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5年9月3日。我和母亲一起修炼法轮大法，去年4月份的一天，77岁的母亲在下楼时摔倒了，崴了左脚，没过几天就好了，她才告诉我们这事。她说摔倒时第一念想的就是没事儿，我们听后都很高兴。可没过多长时间，他在屋里又摔倒了。听父亲说是他让母亲去打蚊子时，他没站稳摔的，又是崴的左脚，还扭了手。母亲说没事儿，都是假象。但是这次可没好的那么快，一个多月过去了也没完全好。一天母亲要发完正念，站起来时没站稳，一下子坐在了地上。这次摔得够狠的，旧伤没去，又添新伤，左手又错了，左脚也肿起来了。这接二连三的摔倒也不是正常修炼状态啊，修炼人哪有偶然的事情，大家都各自的向内找自己的执着心，找到了好赶紧去掉它。可到底是要去什么执着心呢？一天我的父母大吵了一架，因有事父亲嫌母亲做的饭菜不合胃口，母亲也非常生气，各讲各的理，谁也不让谁，争吵得很厉害。我的母亲是个勤俭持家的人，里里外外都是母亲操劳，为这个家付出了很多。几十年来我没见过父亲做过饭，他都是吃现成的。母亲有个习惯，除过年过节加些菜外，常年多数都是一饭一菜，做出一天的量，三顿都是吃这一个菜，有时不够吃了也是糊弄过去。因为这个事他俩没少发生口角，
不管父亲怎么抱怨，可母亲还是如此。即使是我们常买菜回家，改善伙食，母亲也是告诉我们别买了，我们不爱吃，家里啥都有，别花那钱。当局者迷，旁观者清。母亲这不就是执着于钱而省钱吗？当我善意地给她指出来，这是执着于钱的利益之心，得去呀。母亲一听就炸了，还觉得她自己很委屈，她还问我咋执着钱了，咋维护自己的利益了。其实母亲在子女用钱的时候都是给予我们很大的帮助，是从不用我们还的。做蒋真相的正事用钱时，他更是慷慨解囊，毫不吝啬的。我说他执着于钱，这如同往他心里扎刀一样，他哪能受得了这个。他哭着对我说，你没良心，以后别来了。后来我和妹妹又和他交流，让他把这个利益心去掉，快点提高上来。我们还和他讲了常人和修炼人是不一样的，因父亲不修炼，常人吃得不好，对身体会造成很大的伤害，身体会不健康的。他马上就会翻脸，流着眼泪说自己没错，就不改。那天，父亲又因为饭菜的事发火了，我的人心也起来了，全然不把自己当作一个修炼人，和母亲大吵起来。完全有人心数落他的种种不是，最后我俩矛盾激发到了顶点，相互揭短，甚至不要在一起学法了，咋学都那样，学不好，谁也不要再管谁了的话都说出了口，不欢而散。我是流着泪回到家中的。刚到家，我就想起师父的法，我从心里默默地说，师父，我错了，我先改。我马上给母亲打去电话，说自己错了。那是母亲没有好话搭理我，我开始向内找，她只是一时没悟到，我怎么能往外推同修呢？还生出瞧不起人的心，同修不听我的，就非要变个是非对错，这不是争斗心、自以为是的心吗？还有这个母女情。第二天，我又如往常一样去和他一起学法。母亲虽然板着脸，但是法还是天天在学着。学法就在变，就在提高。过了几天，母亲就说话了，说都是他的错，他改。他还背了《红岩三》，谁是谁非。母亲家的伙食质量提高了，母亲的心性也提高了，我们都非常替他高兴。我的父亲也改变了很多，会主动刷碗、拖地，做些力所能及的家务活了。母亲的身体也变化很大，逐渐的，她的手和脚都恢复了正常。一晃到了去年十月份的这一天，母亲没有任何征兆的忽然左手肿起来，拿东西都拿不住了，接着胳膊也肿起来了，肿得像棒子似的很粗，抬不起来了。穿衣服都很费劲儿了，左腿也不听使唤了，左脚肿得很高，已经不能够走路了，手脚肿得像馒头一样黑紫色的，都看不到骨头和皱纹了，一碰都会钻心的疼痛。紧接着他整个左半身子都不好使了，只能躺在床上。一看这情况，我说这要是常人，那不就是脑血栓的症状吗？可母亲却说，没事儿，这都是假象，咋样我都信师信法。有一回，他躺在床上流着泪说，这回起不来了，让你们也试试。当时我也没多想，接话就说，没事儿，我们管你，放心吧。母亲说，我不用你管，你把你爸管好就行，让你们也试试伺候人是啥滋味儿。隔天交流时，他说自己有争斗心，不能要，得去掉。说完这话，第二天他就和以前一样起来练功了，咬着牙天天坚持练功。他拖动着身体，脚一步步地挪， 尽量的去自己做饭菜，而不给我们添麻烦。母亲同修在面对那么大的磨难，真的是非常有毅力的，令我佩服。但是她不能再下楼去发真相传单救人了。我们每天都在一起大量的学法，在法上交流，大量的发正念。同修也鼓励他不承认旧势力强加的一切迫害和干扰，只走师父安排的路，求师父加持。母亲也长时间发正念，但他说自己没求师父，不求师父。为什么不求师父？他却不说原因。我和妹妹也尽力的在生活上照顾他，关心他，一起学法发正念。很快母亲的胳膊和腿明显好转，但是手腕和脚腕以下还是不见好转，手脚肿得还像馒头一样高，黑紫色的。2024年，母亲经常做梦，梦到的都是过世的人，有她的父母、兄妹、同事，甚至不认识的人，总是找她过去，全是死去的人。有时她会在梦中救他们。开始我们悟到是让她救人，是梦里对她的考验，但是多数在梦里她都知道是练功人，是过去了那关的。可是他还是不停地梦到死去的人找他，干扰他。这是人心勾的鬼上门呀。手脚康复得非常慢，一定是有一个很根本的执着心没去，才导致的这场磨难。但究竟是什么呢？在这段时间里，我也在反复修心，出于对母亲的情，害怕母亲去世，生出来怕心。党文化很重，自以为是，在别人之上的显示心，有时不修口等各种人心。还有母亲同修遭受那么大的磨难，还能天天练功，而我在这方面是唱到了极点，懒惰心、执着心暴露出了一大堆。找到了，我绝不能要他们修去他，归正自己，做师父的真修弟子。我不能只是嘴上说说，我要在行为上做好。在这个世上，我们是母女，又是同修，他的事就是我的事。我要坚定正念，用大法的法理衡量一切。我们要共同提高，共同精进，走过这个磨难。时间过得飞快，大家都在向内找，找到了就去掉它。记不得具体日期了。那天我和妹妹先后来到母亲家，只见母亲躺在床上没有起来。我们安慰她时，她流泪说出自己的执着心，不全是争斗心，不让人说的心，根本执着是怨恨心，因为怨恨心才求来的病业假象。就是因为我们说她执着于钱的利益心，她嘴上虽然不争辩了，但心里一直过不去，还心想他病倒了，让我父亲知道知道，没他行不行？他还说让我们试试日子咋过。这个磨难是他自己求来的，他还把怨恨心藏起来不说出来，才让旧势力黑手烂鬼钻了空子。他心里知道是他自己求来的，觉得对不起师父，所以自己不敢求师父加持救他。他说这么长时间看到你们的变化都在提高，自己不能再这样下去了。他知道自己错了，并说一定要修去怨恨心，修去假我，做一个真正的修炼人，只走师父安排的路。母亲还说几天前发正念时，他就加上了求师父救他那一念了。根本执着心找到后，在师尊的慈悲加持下，不长时间母亲的脚就消肿了，接着手也消肿了，那时真是一天一个变化。现在他已经完全恢复了正常，母亲同修凭着对师父、对大法的正信走了过来。我和母亲同修在一起学法已经多年了，同修就像一面镜子，在一起集体学法的过程也是修自己的过程， 也是互相促进的过程。我们共同在法上切磋交流，加强发正念，向内找，去人心、人念、执着心，及时的去掉阻碍自己提高的各种执着心。学法时，我不时地问母亲同修，这段法表面意思您明白吗？他多数都会说，你就按着师父讲的法往下念吧。母亲闯过病业磨难后，在一次学法交流时，母亲问我，芸芸众生是啥意思？正巧被不修炼的父亲听到了，父亲拿过字典查后对母亲说，字典里说芸芸众生就是所有有生命的。我和母亲悟到的是从宏观到微观，一切无所不包无所遗漏都是生命，不单单指的是有生命的。父亲听了听没说什么就走了。没过几天，母亲又问什么是温水煮青蛙，这次又被父亲听到了，查字典，字典里哪有解释这个的？这一次他说不出来啥了。妹妹同修说，青蛙跳进温水里，在温水里泡着很舒服，每天都享受着这安逸的生活，就这样慢慢的滋生了惰性，不愿意跳出去，却不知道危险在一步步的靠近它。等时机成熟了，水温升高了，青蛙已经没有力气了，想跳也跳不出去了，就这样死掉了。安逸心害人呐！我不能做温水青蛙，我要练功，练功。
各位听众，本期空中明慧周刊的上半部分就为您播送到这里，请您继续收听下半部分。